上次节目我已经介绍过别家磨城的背景，知道它是建造在山上，这城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存在，山上的废墟仍然存留在那里，它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有许多的大庙宇。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我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别加摩教会代表主后314年到590年之间的教会历史，在这段期间世界进入了教会，以至于教会受影响开始离开基督的位格。这封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这使者可能是一位牧师。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意思是指神的话，圣经神的话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能够指出人的罪。别加摩城强调宗教，但他必须听到了神的话才能有得救的盼望。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我知道你的居所。主耶稣称赞这教会有三件事。首先，他注意到他们的环境，他知道这些信徒是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弟兄姐妹，主耶稣留意到我们的环境，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人被困在某种环境中，我们就会责备他们。但是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况之中，我们恐怕会有比他们更坏的举动，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显示宗教在别加摩是一件大事，撒旦的总部就设在那里。所以你不要以为撒旦今天是在地狱，他还没有到过地狱呢，因为地狱之门还没有打开启用。撒旦要等到将来到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我们就看到他才会被丢到地狱里。目前撒旦是这世界之子，他控制各国，并且在世界遍地游行，像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不过他确实是有总部的，基督说在那时候他的总部就设在别加摩。从那以后，我相信他的总部曾经搬到不同的地方。我一直认为他曾经搬到洛杉矶，甚至于旧金山，因为在那里有各种的邪说主义，甚至撒旦教的总部。基督说撒旦的座位在别加摩，是因为那里有异教的庙宇，当然今天他们都成了废墟。不过重建的工作正在进行，在约翰时代它是撒旦的座位之处。一进入城门就看见第一所的庙宇，在这庙宇之上是一所大图书馆，然后就看见两座大庙，其中的一座是该撒奥古斯都的，此外还有一个大祭坛，是祭祀希腊神的。坛上有一个偶像，这祭坛靠近王宫。有些人认为这里就是撒旦的座位，因为它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 还有两处地方是很特别的，其中一处是希腊神戴奥尼索斯的庙。戴奥尼索斯跟巴库斯一样，巴库斯是酒神阳神，戴奥尼索斯上半身是人的身体，头上有角，下半身是羊的身体，有角像羊的蹄，又有尾巴。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撒旦就被认为是这种的样子。圣经并没有说过撒旦有角、有蹄和尾巴。到底这个形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来自戴奥尼索斯的庙。另外一所突出的庙宇是艾斯科拉皮奥斯神的庙。这个神庙建造在山脚，这个希腊神是男的，却是用一条蛇来代表，在别加摩那里它就是一条蛇。庙的建筑形状是不寻常的，它是圆的，在约翰那个时代，这庙用作医院，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医院，它原本是一所庙。在那里，他们用上各种奇怪的方法来医治病人，他们用药物，也用心理的方法来医治，也可以说用一切的方法。你试着想想你自己是在这一个环境中，你走下长长的隧道里，隧道的顶上有许多洞，像是流通空气的洞孔，但他们不是。你一路走在隧道的时候，就听到从上面的洞孔传来淫荡的声音，不住地对你说，你会痊愈的，你会觉得舒服一点，你要得医治。你一直走到一处洗热水澡的地方，那里有人替你按摩，又有一个小剧院可以看到有关医治的戏剧。如果到那时候你还没得医治，他们就把你放在一间庙里，在晚上就放出无毒的蛇来爬到你的身上。这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电疗法。如果他们还医不好你，他们就会使你发疯，那是肯定的。他们有一道后门是专把死人送出去的，但是他们不会提到那些医不好的人，他们只会提到在那里得到痊愈的人。罗马皇帝该萨奥古斯都很喜欢到那里去，他并不是真的生病，不过他是个酒鬼，当他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就替他戒酒。700年来，那里一直是一所医院，从世界各地来的人在那里接受治疗。在那时候，医治是属于撒旦的工作，当然也有些人真正用药物来医治，但基本上是属于撒旦的，那里是撒旦的座位，这一点我们必须看见。主耶稣另一句称赞他们的话是说，你还坚守我的名。别加摩的信徒忠心地护卫基督的神性。我们说过，别加摩教会是代表主后314年到590年的教会，实际上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些信仰的伟人。当亚利安异端兴起的时候，这个异端是否认基督神性的。那时候北非的亚他拿修就极力的护卫信仰，也就是因着他，主后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就谴责了亚利安主义。另一个卫道之士就是奥古斯丁，他反驳柏拉修异端，这个异端 否认原罪以及人性完全的败坏，也否认神的恩典。这两位圣徒就是那个时期的伟人，他们为信仰坚定不移。主耶稣说，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指基督徒所相信的真正教义。主耶稣又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被杀。安提帕是一位寻道者，我们对他毫不认识，他显然是在别加摩的第一位寻道者，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信徒寻道了。前面是基督称赞别加摩的话，下面有两件事责备他们。让我们来读圣经，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启示录第二章十四十五，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基督责备他们的第一件事是他们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第二件是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巴兰的教训与犹大书里面所讲到的巴兰的错谬不同。巴兰的错谬是以为神会因以色列是罪人而咒诅他们，而巴兰的教训也与巴兰的路不一样。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提到巴兰的路，巴兰的路是指贪婪，这里是指巴兰的教训。巴兰教导巴勒去鼓励以色列人和摩亚女子通婚，这样就使到拜偶像和淫乱的事进入了以色列国。而在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那段历史，使世界进入了教会里。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看过以弗所教会恨恶这一党人，但是在别加摩教会却有人服从他的教训。我们不完全知道他们的教训是什么，也许是由尼格拉所发展起来的一种诺斯底邪说。很明显的，那是一种忽略所有信徒都是祭司的教训，只注重神职人员所主持的宗教仪式。基督说他恨恶这个教训。我们看到基督有恨恶的事情，也有爱和称许的事情。我们要小心，不要沉醉在主所恨恶的事情里面。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悔改是唯一解救之道。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他们不悔改，主说他要用他口中的剑攻击他们。那剑是指神的话。假如我们以为教会有权决定什么是对或什么是错，那我们就错了。教会是由基督的信徒组成的，他们也就形成了基督的身体。他们要做世上的光，并且要认识到圣经才是他们的权威。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 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就是今天向你向我所说的。得胜的，这是指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得胜，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得胜过，我们只能靠着羔羊的血得胜。我们知道是基督得胜，不是我们自己得胜。隐藏的玛纳，这是指基督的位格与死亡，正如圣经所显示的。事实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到35节的记载。主耶稣自己就是那粮，信徒必须享用基督，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大。只是今天很多的信徒不了解这一点。主又说，我要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白石的意思是说，信徒在天堂是毫无污秽的。有人说，在天堂所有的颜色都是白的。老实说，这节经文相当难解。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有一个习俗，就是送一块石块或者是象牙给好朋友，而且在石块或象牙上刻着字或象征的图案。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习俗，我们就容易明白主的意思。收到那块石块或者是象牙的人，就好好的把它收藏起来。基督说，他要赐给每一个属他的人一块白石，石上刻有新的名字。我不认为那是给你给我起的另外一个新名字，而是对主来说是一个新的名字。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因为他对你或者是对我的意义都不一样。那个名字会是在我们与主之间的一个个人，而且是亲密的名字。好，这一封给别家摩的信我就讲完了。下面剩下的时间不多，我就先略略的介绍一下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教会代表罗马主义，也就是从主后590年到大约1517年之间，那是黑暗的时代。推亚推拉的位置是在一道长山谷的入口，那一道谷从北往南延伸，连接哈姆斯河谷以及该库斯科谷。这个城是用来防卫敌人的。罗马在这里驻扎了精锐的卫队。推亚推拉城曾经集中了许多的轻工业，例如陶瓷、皮革、 纺织、造绳，还有漂布或者是染色等等。它曾经是一个相当繁盛的城市。
在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开始看主耶稣基督接着约翰写给推亚推纳教会的信。上次我已经大致介绍过，推亚推纳教会代表罗马主义，也就是从主后590年到大约1517年的那一段黑暗时期。推亚推纳是一个内陆城，它的位置是在东方与西方的干路上，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作为防卫的城，大多数防卫的城市都是在卫城上，或者是在山上，或是有城墙围绕。但是推亚推纳就不是，它是在一道山谷中间，就正好位于山谷稍微高起来的地方。推亚推纳城是由赖西马古斯所建造的，后来再由撒留古斯一世建造。撒留古斯的国境是从哈姆斯河谷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最后这个国被敌人消灭了。在那个地区没有另一个城像推亚推纳那样完全被毁灭的，但又重新建造起来了。因此今天到推亚推纳的废墟去参观的人都感到很失望，因为废墟仅仅剩下了一小块地方，在罗马皇帝维斯佩吉安的治理之下，推亚推纳繁荣了起来。那里是多种轻工业的集中地，有陶瓷业、皮革制造业、纺织业、染布业、造绳业。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尼比亚就是推亚推纳城的人，他是保罗在欧洲所带领归主的第一个人。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18节。我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18节的经文。你要写信给推亚推纳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这一节所描述的神之子是以审判的姿态说话，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寻索他们，他的脚像光明的铜，铜代表审判，基督正在审判这个教会。不过他对这个教会有称赞的话，如果你以为黑暗时代的罗马教会该受到责备的话，那么你就该好好的去查一下它的历史。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19节，看主耶稣怎么说的。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19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主耶稣对黑暗时期的教会有6句称赞的话。当时有些真正的基督徒在行为上表现出了他们对基督的爱。对真正的信徒来说，好行为是必然的事。雅各书第二章第18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6句称赞的话就是：一、行为。行为是真正基督徒的必然特征，有许多是真正过圣洁生活并且也有好行为的。第二是爱心。 虽然这个教会渐渐走向仪式主义，但是它里面仍然有爱心的，在那段时期有一些很好的圣徒，例如彼得·华尔都、约翰·威克里夫、约翰·胡斯，还有萨夫拉罗纳跟安斯姆等等，这些人都在罗马教会里面。
第三是信心，虽然在这里是在行为与爱心之后，但信心是推动行为和爱心的主动力。第四，勤劳，这是指着侍奉说的。第五，忍耐，这是指在那一段黑暗的日子中的忍耐。第六，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个教会的工作是有增无减。以上六项的德行都是圣灵在基督徒里面产生的，不过他对这个教会有一个严厉的责备。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耶洗别曾经将异教主义带入了北国以色列，很显然的，在推亚推拉当地的教会里，有一位妇女自称是老师和女先知，她与耶洗别一样引进了淫乱的事。耶洗别是亚哈王的妻子，在黑暗时代里，异教的习俗跟拜偶像的事与基督徒的行为以及崇拜混合在一起。在格里高里一世以及格里高里七世当政的时候，教皇的地位被高举到一种属于世俗的权位之中，仪式与教会的教义取代了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在教会崇拜中，规定要敬拜童女和婴孩，并且举行弥撒，这些都是必须包含在崇拜里的，皇有权柄和统治权。罗马教会又在这期间设立了宗教法庭。引诱的意思是离开了道理。耶洗别与女底亚正好成强烈的对比。耶洗别不过是那被盗的教会的先驱。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一千多年来，主耶稣基督一直在处理这个假系统，但是经过这些年代，他始终没有真正改过来。事实上，罗马教会夸口说他永不会改变，他会始终如一的。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二节。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大患难可能是指在共产主义之下罗马所受的逼迫，或者它是指那被盗的教会所将面对的大灾难。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经文，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党类原文作儿女，就是在那个系统之下长大的人。我又要杀死，这是指第二次的死， 叫众教会之道。这众教会是指所有时代的教会，查看人肺腑心肠，肺腑是指人的思想、情感和目的。主查看人的肺腑心肠，意思是他查看我们的全人。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24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24节。至于你们推呀推那其余的人，